大家好，欢迎来到电玩善哉电话夜谈节目，我是阿苦。在这个宁静的夜晚里，放松心情，听我分享电玩点点滴滴吧。大家好，欢迎来到阿苦的电话夜谈节目，我是阿苦。那今天第49集呢，我们就来聊聊我人生的第一款机器人大战系列游戏，就是超人版的第三次机器人大战。那进入主题之前呢，我就先聊一下近况吧。最近近况呢，其实在休息，那主要是因为在5月底的时候，我要去参加一个创作课程，然后参加完创作课程之后呢，我就要开始进入所谓的修罗期了。因为一方面创作课的老师也要求在12周之内每周产出啦，对，所以说我打算说这段期间好好休息，然后等到上完课结束之后呢，我再全力冲刺。所以说这一阵子我的产出算是比较少的，也是好好的休养生息，顺便做一些主题的发想啊，或是写一些稿啊，又或者是说把一些我之后要做的题材的游戏影片的一些素材先玩一玩，先取得这样子的方式齁。所以说这一阵子算是蛮惬意的啦，所以说也感谢金属他们那一边也在做节目啦。他们上次跟亚修，就是金属上次跟亚修也做了一个杂谈节目。说当然一方面那个时候我人也不在啦，对吧，我人那时候在员工旅游。所以说我本来也想一起录，但也没办法，所以说就变成亚修跟那个金属两个人在录他们的那次主题。不过也很感谢啦，对啊，也趁我在这个时候就是做个节目。当然呢，我自己也不能太偷懒嘛，对吧，毕竟 Podcast 再怎么说我跟金属这两个还是比较主要的，我也要产出些东西。所以说五月呢，基本上预计就是这集节目跟宅话夜谈应该会录一集，对，宅话夜谈的部分。然后一方面就是我在员工旅游的过程中也看了一个，到底来讲我本来应该会蛮看不起，或是觉得很，虽然说讲看不起有一点夸，就是有点讲的有点严重啦，但是就是通常那个作品我应该是不会看的，但是我居然看了之后呢，意外的蛮喜欢的。这个作品我可能会之后在宅话夜谈特别来聊这个，我讲的这个作品，这边就先不透露齁。那最近的近况大概就这样子，反正呢我的休息时间也算倒数计时了，所以说等到五月底开始我就要去上课，然后六月你就可以看到我的疯狂产出了。当然可能是 YouTube 方面会比较为主， Podcast 的部分应该还是会维持一周两集的节奏吧，就是不是一周两集，是一个月两集的状况的节奏，对，在进行。那大概就这样子。反正呢，至少在今年来说 ，Podcast 的部分绝对不会让大家没节目听的。这一点呢，还是老样子，会跟大家保证，绝对有节目听，不会说什么两三个月没节目，这是不会的事情，不会的事情。就算金属那边真的没办法 cover， 我也会想办法伸出节目，让一个月起码会有一集或两节节目，一个月起码会有一集或两节节目给大家听，这一点我绝对会保证的。对，金属来，当然如果金属有做的话，我可以负担比较轻一点，但是如果金属那边没有时间做的话，我一定会做。对，所以不要担心一个月没节目听，不可能的事情。对，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许，也是对听众们的期许，这样。好。那我们就近况就这样子了，我们就接近主题吧。讲一下前言齁。在小时候啊，机器人动画其实在我心中是一个蛮重要的类型。我想在宅话夜谈的我的副节目宅话夜谈里面，第一集就是讲机器人动画、机器人作品，所以就可以知道机器人在我心中是有很比重是非常大的。像是帅气畸形啊，强大的力量啊，保护家园决心啊，打倒坏人很爽啊，等等的，反正就是很多，反正是机器人能够带给我的那一种痛快感，一直都影响着我，到现在也一样。所以说呢， 通常只要游戏里面有机器人嘛，就是即使在电玩游戏领域里面，游戏里面只要有机器人相关的登场，我可能都会抱持一些比较好奇去认识看看。像机器人主题嘛，像班代就做了很多跟机器人相关主题的，像是那个 SD 钢弹啊，或者是 SD 英雄挑战系列啊这一种，或是跟卡就是 SD 英雄挑战就是跟卡梅莱达、假面骑士、那个创力霸王，然后跟机动战士钢弹他们有所谓的 crossover 的作品，对，我都会有兴趣去玩这样。直到我带表哥，就是我们之前两集的那个来宾，我表哥到他家之后接触了超级机器人大战这个游戏之后呢，我心里其实已经发现说啊，没有错，这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机器人游戏，就是我一看到深受震撼啊，所以说我马上二话不说，就是马上问我表哥说这是什么游戏，然后呢我要马上去弄来玩这样子。所以说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快，我去我表哥家玩完之后没多，就是认识机械大战之后呢，我回去就是直接去 cos 片了，对， cos 片。然后 cos 片是怎么回事呢？可以想进去听我之前的超人磁碟机这个节目，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叫 cos 片这件事情。总之呢我就去拷贝磁片了。我一开始原本是想要去拷贝超级机器人大战 EX， 因为我在我表哥家那边看到就是超级机器人大战 EX 这样子，来是要抠这个的，拷贝这个磁片，就后来被老板推坑了，他说你不要玩那个啦，那个游戏 那一款那个分量太少。我唯一记得的理由，我现在唯一还记得老板跟我讲就是分量太少这件事情，其他我忘记了，反正他就是不建议我去拷贝机械大战 EX 这款游戏，他就说叫我去玩，推荐我去玩超任的第三次机械大战。对，哎，我那时候也不懂嘛，想说虽然说不是表哥的那一款，但同样都是机械大战，我想说嘛，好啊，也没差，我就听老板的话，就去call他的那个超任的第三次机械大战。所以呢，理所当然的这一款就会变成我第一款机械大战作品了。然后之后就开始后面的 EX 啊、第四次啊，到后面的 Alpha 啊，那些我都有继续玩下去。所以说机械大战系列基本上我其实没有全玩，因为超级机械大战系列的作品量实在太多太多太多了，然后 涵盖很多台主机，有一些我没有主机的版本我就没有去玩，像是 N64 机械大战64我就没有玩，比如说像 Wonder Swan 的推出的那个 Compact 1或 Compact 3我也没有玩， Compact 2是因为 PS2 Impact 是重置嘛，对，当然如果说原版的 Compact 2我也没有玩，或者是机械大战 GC 就是 GameCube 上面机械大战我也没有玩，因为我没有主机，所以说我并没有全部的机战都有玩，但是通常只要我拥有主机里面的机战，机械大战系列我几乎都有玩，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机械大战系列作品的我有玩的比重大概也，我相信应该有70%-80%的超级机械大战系列作品我是有玩过的，大概 70%-80% 这样子，不敢说100啦，对，总之呢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呢我就想来跟大家聊聊第三次机械大战这个超人版的，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顺便介绍一下游戏机制跟一些游戏介绍这样子。后面会稍微提一下所谓的 PS 的重置版或是跟原版有什么样的差别，这大概是今天节目前沿跟主要要讲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介绍第三次机械大战介绍。超任的第三次机械大战呢，可以说是让系列玩家就是应该说这个系列应该是带给了让玩家认识的一代。当然之前像第二次超级机械大战或者是超级机械大战初代在 Game Boy 上面，然后第二次是在红白机上面，在红白机时期的第二次超级机械大战其实已经把那个机械大战系列的一些机制稍微做出雏形来了，比如说什么精神指令啊、命中结算啊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在之前面几代都已经有做出来了。不过呢，第二次机战，也就是第二次机械大战，它的发售时间是在红白机末期哦，也就是在1991年左右发售。其实那时候已经有超任的啦。对， 那个时候的红白机基本上就是玩家其实慢慢的都已经，那时候的玩家已经慢慢的把他们的目光放在16位元主机上面了，像是超任1990年的超任，或是1988年推出的 Sega Mega Drive， 或者是PC Engine 应该是1987吧，我有点忘了，反正就是，可是 PC Engine 算特例啦，它不能算16位元，欸，对对对，只不过它也是8位元，只是那个效能用的比较好，就是其他的那些机体效能用的比较好。反正呢，就是后续的主机啦，就是大部分的眼光都放在后续主机上面了。所以说红白机其实那在1990年以后，其实呢能见度会，它的那个什么影响力跟能见度其实越来越低的，毕竟超人推出了嘛，大家都会把重心放在超人上面。也因为那个第二次机器人大战，它毕竟出在红白机上面，那时候也末期了，所以说所造就的影响力其实也没有那么大。所以说这时候要把新的作品推出在16位元主机上面，可以说是以厂商的立场来说是势在必行啦。当然最后也是推出了，在1993年7月23日在超人上面推出的，也就是新的机器人大战作品，第三次机器人大战。好，那故事呢是延续第二次机器人大战 DC 战争之后呢， DC 的再度崛起以及与外星人开始入侵地球的故事做展开。好，无论是画面的表现，我相信红白机跟超人之间的差距应该是只要不是眼瞎应该可以看出来，那个变化是非常大的啦，真的可以说是上升了好几个档次，画面表现啊，关卡的数量啊，还有参战机体的丰富度啊等等的都有大规模成长。比方说像第三次机器人大战有参战的像是无敌钢人泰坦三、勇者莱丁，还有那个超电池机器人红巴拉 V 等等，对，就是反正就是有加了很多个机体。当然第二次机器人大战里面所登场的机体也几乎都有参战，比如说无敌铁金刚马金刚 Zeto， 或者是大魔神 Great Majinga， 或者是那个 Gwen Taisa， 也其实都有参战。对，阿盖的机器人这些东西第二次机战也有的，都有参战，包含钢弹作品 W Zeta， 然后逆邪下 New 钢 Zeta 钢弹这些都有，然后还有初代钢弹也有，总之呢几乎都有，不但都有还增加。这是第二次跟第三次的参战机体的差别，就是加了很多东西这样。不过呢即使是如此，像第三次机器人大战初代超人上面，其实无论是在各方面都有大幅度的进化的状况下呢，其实一开始的销售并没有非常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啦，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以看到的资料来说，就是一开始销售没有非常好，而是借由后来的一些杂志上面介绍，然后玩家之间的口耳相传啊，就觉得诶就玩，就是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买玩玩看，然后但是玩之后发现诶不错诶还蛮好玩的诶，对啊，然后就开始一传一，一传二，一传三，这样子就十传百这样。所以说呢知名度就慢慢的开始起来了，然后销量也慢慢开始增加了。我记得是没有到百万啦，因为机战我记得破百万好像日本那边破百万好像只有阿法而已，但是至少几十万是有的，就是销量慢慢变好起来。原本以为第三次机器人大战可能就是系列完结嘛，就是原本预定要弄成完结就不算了，但是因为粉丝，因为后来开始人气起来了，粉丝受粉丝欢迎，然后就希望就是说哎呀不要这样就结束了啦，对啊，所以说继续出下去这样，所以说才会有后来的机器人大战 EX， 跟后面的又在超人上面又推出一个算是系列很重要转折的第四次超级机器人大战，然后就这样延续下来。其实超任的机器人大战那个第三次 EX 跟第四次，其实这三款的变化都蛮大的。其实从红白机 Gamble 的那个初代，然后到超任时期的第四次，中间这段的变化真的都很大，你都可以看出很明显的一些变化。直到后面可能就是比如说 Alpha PS2 或是 PS3 时期的那个变化的感觉，可能就不会像前面几代那么深。讲机战系列的变化会是个大议题啦，或许哪一天我想跟亚修一起来聊这个会比较适合，对吧？我自己一个人聊可能不够，找一个同好来一起跟我来聊聊他的变化，我会觉得比较好，当然是之后事情了，有机会吧。好， 那这个就是一开始对第三次超级机器人大战的一些基本介绍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游戏机制的部分哈。其实激战的游戏机制一直其实到即使是到现在30、到现在30或者是之前的 VTX 三部曲之类的，其实激战的游戏机制到后面的变化其实都不算大，虽然说一定多多少少有一些改变，但是整体的逻辑就是整体那个玩法的逻辑呢，其实通常也都是沿用早期从以前第三次所确立的机制到现在。所以说今天我会把游戏机制讲，就是也就是把第三次游戏机制会比较详细的讲一遍，但是到后面如果我之后再讲第四次机器人大战或者是之后机器人大战 Alpha， 就是哪一天我在讲别的机战的时候呢，除非它的机制有所谓的完全的大变化，要不然基本上原本沿用的部分我就可能就略过了，我可能会比较专心提到说新的机战所新加的机制这样子，然后原本就有的我就不提了。因为今天是我第一次讲激战相关的作品嘛，我就把整个第三次激战里面超人第三次激战里面的机制就完完整整的跟大家解释一次，然后听了之后让大家能够了解激战的玩法的底层逻辑啦，就这样子。那本款呢是 2D 平面战棋游戏，当然平面战棋跟 3D 战棋的玩法又是两码子事，这个是很大的主题，那以后再说，反正它是 2D 的平面战棋游戏。玩家呢可以运用场上的机体藉由下指令，像是移动啊，使用精神啊，然后看到敌人就攻击啊等等方法的，然后最主要就是打倒敌人嘛，只要达成胜利条件即可过关。那相对的游戏有败北条件，然后败北条件只要被达成了也就是直接 game over 就重打啦。通常败北条件大部分到前面的激战大部分的败北条件主要都还是我方全军被打倒啦，只说到了后面几代激战，只要通常都变成只要是战舰被打爆就 game over 了。对，到后面几代，前面的话战舰被打爆其实还不会啦，对，只是说战舰通常你想被打爆，通常你也不会让它被打爆啦，因为修理费用很贵，然后一方面它可以补给能源啊弹药啊这些东西，所以基本上战舰你不太会让战舰上前线的啦，除非后面登场几个作品的几个攻击力超群的战舰，那当然是另当别论这样。但是至少以超人第三次来说，我们的战舰就是布莱特的那一系列联邦卷战舰，白色基地、阿卡玛、尼欧阿卡玛或者是拉卡拉姆，这四台基本上不太能上前线啦，通常都在后面做那个马后炮啊，或者是做物资能源补给之类的事情。当然还是有所谓剧情相关的那个败北条件，比如说刚好这一关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剧情发生，就是特别的故事发生，只要通常都会要说败北条件可能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原因没达到就败北，比如说什么特殊机体被打爆就 game over， 又或者是说什么敌人进入到某个设施范围里面就 game over， 这种比较特殊的。只是说大部分就是战舰被打爆，要不然就是我方被全灭为败北条件比较多。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攻击嘛，就是我们要打到敌人的话怎么打呢，就是当我们要攻击敌人的时候呢，当然全武器嘛，就是比如说包杠、光速剑，超级系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滴滴扣扣的武器，反正就选好武器之后呢，就会进入所谓的命中结算画面。当然命中率的计算公式我就不知道了啦，总之呢你选好武器，选好打指定好敌人，就是会进入命中结算，计算出双方的命中率。敌人基本上都会一定会反击，至少前面的作品的敌人基本上一定都会反击这样子，然后就会开始看命中率吧，然后藉由命中率来判定说我们可以打到敌人几率是多少，然后敌人打到我们几率是多少。命中率越高当然就越容易被打中嘛，命中率越低呢就是比较有高几率会闪过攻击嘛。当然你也知道几率这个东西就是说就只是个参考，你只要几率不是那一种很极端的，比如说零啊，只要不是零这种东西的话，你都有被打到的可能啊。比如我也曾经有过命中率90几%被敌人闪过， 我也有命中率，被命中率只有个位数，就还是被打中这种事情，这种事情也是会有发生的啦，毕竟几率就是这样子嘛，对吧？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形，你也只能说很干之外，你也不能怎么样嘛，对吧？总之呢，就是用命中，也就是所谓的百分比来做结算的方式，来影响到你的攻击跟被攻击的状况。当然有时候呢，如果你的攻击，你攻击敌人的时候，比如说像有一些机体是远距离攻击，像是我们最著名的阿姆罗在逆斜下开的那台 New Gundam， 它的翼状感应炮，它的射程就很长。如果你可以在那个敌人机体的射程外攻击它的时候呢，敌人就没有办法反击了，这就是造成，这就是绝对优势嘛。因为这个就是变成，就是说你打到他没有差，就是你打，因为敌人不能反击嘛，所以说你打得到当然就没有问题，你打不到你也损失也不会那么大，对，因为毕竟你一定不会被打嘛，因为你在射程外攻击敌人，其实就这样子，这就是武器的部分哦。那在战场上面的话，其实有分那个我方就有分所谓的我方敌方嘛，我方的话通常都是蓝色单位，就是我方的机体 的单位都是蓝色的，然后敌人大致上都是红色的。这个基本上这个设定好像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差，除非到后面改整个游戏地图改成 3D 的时候呢，可能就变得比较不是用红蓝这样 的棋子的那个颜色来表示。不过呢，第三次机械大战里面除了我方跟敌方之外，还有第三势力，第三势力一律用所谓的黄色，用黄色来代表。总之呢，就是变成就是这三方。不过有时候第三势力有时候也会跟敌人合作，变成合力攻击你。当然也有遇到就是说第三势力会攻打敌人，然后就变成就是我们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等等的。像有一关那个第十几话吧，就是万丈破烂万丈无敌钢狼泰坦三登场的那一话，对我方来说是一个难度非常高，前盘难度很高的一关，因为会出现两方势力的敌人，然后敌人能力，敌人的那个活力很强，那一关就是需要依靠第三势力他们跟敌人两个人互相打的那个互相战斗，然后我们要作取渔翁之利的方式去做应对，会比较顺利。要不然我方一个势力去打一连续跟两个势力战斗的话，其实很难打。那一关算是一个我很有体感的一个状况。对，那这就是战场上面的部分哦。那整体游戏流程是什么呢？其实还蛮简单的。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变，就是一开始我们会进入剧情对话嘛，对不对？就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怎样，然后剧情对话里面就会出现一些你很熟悉的人物嘛，布莱特，钢弹里面的布莱特、阿姆罗，或者是无敌铁金刚的马金刚 Z 头里面的多甲儿等等的，反正就是剧情对话里面都会出现一些你很熟悉的机器人动画的人物。对，当然《机械大战》也有他所谓的原创的机体的压入，像是魔装机神就是原创的作品，就是并没，虽然说后面有动画化啦，不过那个先不提，但是至少在当时它是那个机械大战小组他们原创的机体作品这样子。所以说看着一些你很熟悉的角色在游戏里面，就是你以前机械动画里面熟悉的角色在作品里面登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好熟悉啊，很熟悉的感觉。对话完之后呢，就是进入所谓的战斗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战斗关卡。然后关卡呢打完之后呢，又在进行所谓的战斗后的剧情对话。战斗后剧情对话讲，结束之后就进入准备。没错，接下来我们要讲就是准备的部分。准备结束之后呢，就会进行下一关的剧情对话，其实就以此类推下去。那接下来呢，就是讲一下准备。准备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这样子。准备呢，大多数即使现在的激战大概也不拖那几个。第一个存档嘛，存档大概就不用讲了嘛，就是记录，然后一个就是进入下一关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激战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个机制，就是所谓的改造。 异地改造呢，其实就是你在打倒敌人的时候，在关卡上面进行战斗的时候，打倒敌人会得到金钱，除了经验值之外还有金钱哦。对，得到金钱呢，累积起来呢，你就可以帮机体做改造，能力提升。像是能力提升的部分，像是有 HP、血、装甲，装甲其实就防御力啦。然后 EN 就是所谓的武器能源。还有就是限界反应，限界反应的话可能会要稍微讲一下，不过那个我们先把前面的部分先讲讲，我们就讲血的部分嘛。血的话就是也没什么好说的，就加血嘛，这个大概是最好懂的。装甲也很好懂，装甲是防御力，不过通常防御力的部分其实有看机体的部分，比如说像是钢弹系相关的，其实装甲就比较薄，但相对他们也比较会闪啊，回避率比较高，所以有时候你要压装甲的时候呢，其实也要看机体属性，像是无敌金刚，也就是马金刚 Z， 或是盖特机器人，又或者是无敌钢人泰坦三、勇者莱丁这些超级系，他们这些机体的装甲天生预设就比较高，但是相对他们的回避率就很低。所以说像那一种装甲内建高回避率又低的机体呢，基本上就是帮他们加装甲跟血，这一点就没有什么好悬念的。但是如果是像钢弹这一种装甲比较薄回避比较高的，你到底要不要加装甲这件事情呢，其实就不见得，你也许可能要稍微加一点点，但是可以说不用花大笔钱加在装甲上面，因为毕竟你再怎么加也比不上那些超级系加的程度嘛。对，所以说这个的部分就是看玩家去怎么样调配，因为毕竟会闪，既然会闪的话，其实装甲偶尔加加，然后血偶尔加加就好了，可能是比较把其他部分加在所谓的能源啊，或者是限界反应上面。接下来我要讲一下限界哈，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难解释的东西啦。虽然说限界这个机制其实到后面已经都取消了啦。因为这个东西就其实就是一个蛮不太合理的一个机制，那也没关系，我就先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做限界的部分哈。总之呢，限界它用一个比较我用一个比较直觉讲法，就是说数机体的最大数值能力。即使我这样讲，也许你还听起来，什么东西啊？对，那好，我就一起解释吧。角色能力表里面呢，就是驾驶员的能力表里面，其实有所谓的命中啊、攻击力啊、操作啊、反应啊这些数值。命中就是命中率，角色的命中能力值嘛。操作我觉得操作可能会比较像是回避率相关的，因为第三次的那个角色能力表跟后面几个不太差很多，所以说我不敢确定说操作是不是个影响回避率，因为操作跟反应都蛮像回避率相关的东西。总之就是有这样子的数值，它都会显示一个数值。然后呢，角色在提升等级的时候呢，当然啦，这些数值都会增加嘛，命中、操作、反应都会增加嘛。但是这些数值会对应到机体上面。我举个例哦，假设这台机体的限界反应是150，举个例，但是最后那个角色成长，就是毕竟你有开始练角色，角色开始成长，比如说阿姆罗一开始可能反应命中回避可能就120几130几，举例啊，然后等到他练到大概40几50几的时候呢，你就发现阿姆罗的某个操作反应跟命中的部分有一个数值超过150咯。但是因为这台机体的限界反应只到150，所以即使角色的数值有超过150，但是会因为限界反应的关系被压到只剩150。所以说因为他限界就150，无论角色能力有多高，他的数值最后比150多多少，就是因为机体的限界反应只有150的关系，他最后所展现出来的数值就是150，这就是限界反应。然后当你的角色的数值高于限界反应的时候呢，他就会在角色的人物表里面出现红字， 这就是告诉你说你的数值，你的角色数值的能力值高于机体的能力限界能力值了，所以你必须要把机体的限界反应提高，这个就是所谓的限界反应。第三次还好，第四次，在第四次机器人大战里面，限界反应所造就的影响很严重，你就会导致说你明明角 你就算再怎么练，你角色的能力值都会压到只有最大值255而已。这到后面变，这到后面打敌人的时候呢，你像那些比较会闪的真实系所遇到的那个困难哦，那个影响之深是非常严重。放第三次是还好，是还好的，第四次很严重，被限界卡得很严重。那个之后，我们在第四之后，我在讲第四次超级机器人大战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详细讲哦，被这个卡住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哎，这个是改造的部分哈、哦。那第三个就是幻城机制呢，是在超人的第三次机器人大战所首次导入的。这个可以说也延续到后面，很好用，很好用。你可以让同系列的，比如说像钢弹系列的相关的驾驶员，其实基本上都可以互换。只讲钢弹有点不太精准，应该说是宇宙世纪钢弹，比如说像 UC 钢弹系列、机动战士钢弹、Zeta 钢弹、WZ 钢弹、F91 之类的，他们都是宇宙世纪系列的钢弹，他们都可以互相换机体。你可以让阿姆去开那个 Zeta 钢弹，你也可以去让杰特开那个 New 钢弹，这样子换成。你可以让一些可能比较二线的角色可以开主列机体，换成这个东西其实可以影响到你喜欢的角色培养，可以借由换乘的方式，可以把你喜欢的驾驶员换在你喜欢的机体上面，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蛮方便一个设计，就是让可以很方便又可以就是很好的一个设计。当然啦，也不是说每个角色都可以换乘的，像是无敌，比如说像超级系，基本上他们的机体跟驾驶员基本上都是固定的，像是无敌钢轮泰坦三、勇者莱丁，他们的驾驶员基本上就只能开这些机体而已。大概只有少数的，像是魔神系列，也就是马金刚 Zeto 系列的，才比较有办法互换。比如说像你可以让沙野加去开那个魔神力，你也可以让甲去开木兰号，这样子。就魔神系列的东西的那个超级系才有可以互比较有互换的空间呐、啊，要不然像盖特也是不能换呐、啊，盖特就是开盖特，他不能开别的东西，也就是这样子。第四个呢，就是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个就是卖机体这个设计哦，其实比较少。到后面其实这个东西可能在前面的机器人大战系列比较多，到后面好像基本上就很少卖机体这个机制了。卖机体呢，基本上就是把你的机体拿去卖钱。通常你不太会这么做啦，因为其实也没多划算。哎，对，尤其是一些比较中上阶层的机体，你基本上在前盘的时候都有很大的使用空间，像是比如说像 Nemo 嘛，对不对？ Nemo 杰钢这种机体，你在前盘还是需要用这些机体，放到后盘了，到后盘基本上打敌人其实已经赚不少钱了，其实你也不缺那个钱了。所以说卖机体这个东西通常大概就是，当然你也可以卖啦，只是说我通常都会把机体留着，反正也不会，反正堆着机体也不会付钱嘛。所以说基本上就是当然也可以卖啦，像是我一开始有卖像是吉姆三我都卖掉了，因为真的是朽木不可雕啊，吉姆这真是太烂了，你再怎么改造还是一样烂，所以说基本上我都会把吉姆都卖掉，虽然说换的钱也不多，但是就反正那个卖掉也不会多心疼啦、啊、这样。这是卖机体的部分。还有一个就是补充一点，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机体能力调查表跟那个驾驶员能力调查表，这个有点像是那种调查清单啦。你的机体清单有哪些，然后秀出来它的能力，这样子，武器啊，然后基础性能啊，那角色的话就是秀出来它的等级啊，能力值多少，这个东西算是查询的 资料查询的功能，这个东西基本上也是沿用到现在，也是没有变。对，这个就是准备区里面比较主要的一些设计。当然这些都跑完，就如果你改造改造完了，机体换成也换成都设定好了，你就可以继续进入下一关啦，就是以此类推这样子。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机械大战系列最重要的一个机制哦，就精神指令。精神指令，我记得我忘记初代有没有精神指令这东西了，因为初代 Game Boy 版的初代我没有玩，所以我有点忘。但是至少我确定的是，红白机的第二次有精神指令。那精神指令这种东西呢，比较像是，如果你要用一个比喻，可能就是角色的魔法技能。就是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比喻，也许会让你比较好懂。像每个精神都有一些特定的效果嘛，比方说像必中，所谓的必中呢，就是 100% 命中率，就是在下一场战斗下一场的，我记得必中是一回合的效果，就是一个回合以内它的命中率是 100% 这样子。然后热血呢，热血的部分呢，就是你攻击一定暴击，这是超人第三次，超人第三次的热血是暴击百分百，但是后面的激战是攻击两倍，这个就有点差这样子。只不过呢，像这些东西，比如说我刚刚讲那几个精神指令，使用上是有限制的，因为它有点像是魔法的东西嘛。我们玩 RPG 里面魔法要使用魔法，不是有所谓的 MP 值吗？ MP 值，然后使用魔法会消耗你的魔力嘛，然后魔力消耗完之后你就不能用魔法了嘛。其实就是类似这样子的观念，其实在精神指令也是这样。精神指令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精神值，你只要一使用精神就会消耗他的精神值，然后到零了之后就是不能用精神。所以说这个概念跟魔法 MP 的概念是真的很像这样子。然后呢，一开始会的精神种类其实也不多嘛，等级低的时候每个人一开始会精神就是可能就是几种而已。然后随着等级上升呢，你就可以等级上升，你就可以学到新的精神指令这样子。然后等到可能后面就是最多最多就是六种，就是一个角色里面最多就是六个精神指令，然后每个人会不一样，然后就要看你去怎么运用这些精神指令，让这些角发挥这些角色的战力，看你怎么去运用，然后去做怎么做发挥。通常会有两大类啦，我自己来讲，它通常会有两大类。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攻击型精神，就是这些角色的精神呢都会有利于在进攻上面，就是在打倒敌人上面会有比较多帮助。比如说像比如说阿姆罗或者是盖特这些人，他们的精神基本上都是以攻击为导向，比如说热血增加攻击力，要不然就是避中避闪。避闪的话就是敌人攻击百分百回避，避中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一回合之内命中 100%， 又或者是像集中之类的，集中攻防那个回避率加命中回避加成，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像是进攻型精神，就是我自己的判定啊，进攻型精神主要都是以那一些在作品里面以攻击手为主的，像阿姆罗、雅儿、那个盖特的龙马之类，这些他们都是主力的攻击手。主力的攻击手他们都是以这样的精神为主。另外一种是所谓的辅助精神，通常都是一种在作品里面，在动漫、在机械动画作品里都算是那一种辅助型的 support 的那 support 的那些角色们。他们的驾驶能力可能就不怎么突出，但是他们的精神都是那一种辅助的，比如说爱，就全地图上面补血，要不然就是所谓的补给精神，就是有个精神叫补给，就是你使用补给之后呢，就是你可以指定场上的某一台机体的能源弹药回复，这些东西，这些都是所谓的辅助型精神。通常这些角色大概就是我刚刚讲的个驾驶能力没有那么高，然后在机械作品里面以辅助为主的那些角色为主，通常都是女驾驶员比较多啦，啊，女驾驶员比较多。当然到后面也是有很多男驾驶做辅助的，那个就后来那是后来的作品就比较没有差了。通常你会感觉得出来，就是有些角色你就是 你就是知道它是辅助型。如果你机器人作品看得够多的话，你大基本上都可以判断出这里到底是哪个角色它是辅助型还是进攻型，其实你都会知道。这个就是看那个玩家是对于机器人作品的了解就会比较明白了。好，这个就是主要机制啦，主要机制大致上就是这样子。然后当然后面会有一些变化，那之后那是以后我们讲别的时候我们就再提。之后的话比如说像精神指令这个东西，我之后再讲第四次或 EX 就不会再提了，也是一定都有的东西。就是以此类推啦，就这样子。那我就讲一下游玩的感觉吧，就是我在游玩第三次机器人大战的过程，我到底玩起来感觉是如何。不得不说啊，如果玩起来，如果你要说当时我玩的时候的直觉，其实就是很难很难玩。总之就是难，真的很难。因为游戏里面敌人等级都比我方还要高，所以我们通常打敌人的时候，通常敌人都比我们强。当然你是说我方的王牌驾驶员，比如像阿姆罗这些，卡米尔、阿姆罗、杰特这些人就还好。但如果是非王牌的哦，尤其是那些辅助型驾驶员啊，辅助型精神驾驶员，你要培养他们就真的很辛苦啊，命中率很惨淡。当然超级蜥蜴的话命中率也是很惨淡，所以说往往超级蜥蜴要攻击都要加比重，对，就要常常搭配精神指令去做提升命中率。尤其是到后盘哦，因为这款游戏里面只要等级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二次行动。如果是钢弹驾驶员比较驾驶能力比较强的，大概都在三十几级左右就可以二次行动。当然敌人也一样啊，敌人也有一些比较强驾驶员到后面也是二次行动。敌人二次行动的时候呢，哦，就麻烦咯，你就要算格子咯，你要开始计算敌人移动的距离或是敌人的武器射程，你必须要想办法算好他的格子，避免成为敌人移动就是射程范围的靶子。这个东西就是到后盘要算的非常非常精准。当然我方到后面也是有二次行动，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算计敌人嘛，但是敌人也可以这样算计我们，其实就蛮考验玩家在这方面的思考能力。接下来要提的就是一个，就是敌人在回合的时候，就是在敌方回合的时候攻击的时候，被就是敌人回合攻击我的我方的时候的处置。那这个就是早期激战的难点了。早期激战呢，其实是不能选择说你要，就是你被敌人攻击的时候，你不能选择你要反击、回避还是防御。如果你有玩过现在的机器人大战，可能其实也不用现在啦，近十年，应该说近二十年之后的激战，你在敌方回合在被敌人攻击的时候，你都可以选择你要反击、你要回避还是要防御这些东西。那在超人第三次这些东西都不行。那你说不行，那怎么判定？对不对？就电脑判定啊。电脑判定啊，你只能统一设定方针叫电脑自己去判断啊。是不是很惨？是蛮惨的。这个也算是超人第三次会让一些玩家玩得蛮痛苦的要素的部分哦。那我当然就简单讲讲有哪几个方针。方针主要是四种哦。第一个叫全力反击。基本上就是你一定反击啦，没什么好讲的。你只要选择这一项，就是电脑就不管你怎么样，就是你被打了你就是要反击回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积极反击，就是电脑只要判定说你如果敌人攻击你的时候，敌人那个攻击被打到如果不会死的话，就是当然这个判定不见得准嘛，反正就是电脑自己认为，就是电脑只要电脑判定这个攻击不会把你打死的状况下，它都一定会反击。虽然这个就很微妙啦，因为当然如果是像那一种你已经很明确的就是说是一点点血的那一种，那当然电脑一定会判定那一种就是就改成回避防御嘛。但是如果是那一种你看起来好像还好啊，但其实被打到还是死了那种论据的话，可能就电脑误判几率就很高这样。 那第三个算是比较折中的做法，叫慎重反击，就是在你的血 50% 以上的时候呢，敌人攻击你，你血在 50% 以上，你一定会反击。但是如果在 50% 以下呢，电脑会判定要回避，这个算是比较折中的做法。当然啦，不见得回避啊，也有防御啦。然后电脑要判定你要回避跟防御，是看你的装甲值来决定的。对，第四个，全力回避防御，这个的话，其实在后盘就还蛮常用的。我基本在玩到后盘都基本上都选这个，因为你既然没有办法算准你既然没有所谓自主的决定说你要怎么样反击回避选择，那不如就全部防，不如就全部选择防御回避算了。就是被攻击的时候一律选择回避跟防御加成，这样子选择回避，如果是回避的话就变成回避加成，如果选择防御的话就是防御加成，这样子。当然我刚刚讲了电脑判断，以我方机体的装甲值来判断，通常我方机体装甲值高的话都会预设防御，如果我方机体的装甲值低的话基本上会预设回避。这就造成什么样的状况吗？这游戏就有一个很乌龙点，就是我们的战舰，我们的战舰基本上，因为战舰算是大型舰艇，其实严格说起来它回避率很低的，但是第三次超级机器人大战里面的战舰装甲跟钢弹一样薄，哎，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战舰是在当时是不能改造的，所以说你战舰的能力就是固定在这边，它不能加血，你也不能加装甲之类的，然后它就装甲又跟钢弹系一样薄，所以说往往电脑判定战舰要做回避跟防御的时候呢，通常都会选择回避，然后偏偏战舰回避率又很低，所以就会出现那一种敌人攻击你，然后电脑选择回避，就命中率是50-60%啊，你说这个东西选50-60%有用吗？但没办法，电脑就是这样判断啊。所以说战舰为什么？所以说我在玩超人第三次机器人大战的时候，我很少派战舰去前线的啦，太危险了啦，对吧？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设计才很难嘛，就不能自己选择嘛。所以说电脑判定你也知道嘛，像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玩家自己判定还会比较准嘛。就算玩家选择错误了，也好歹是因为玩家自己下判断错误。孤包你也不能说什么嘛，因为 这只能说代表自己的思虑不周，然后就这样选择错误，那也是怪自己啊，就是也不会那么干。但是因为电脑在那边乱，因为是电脑决定的，然后电脑每次做的决定都是跟你心中的那个想要的结那个方针是相反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很干，那就是没办法。对，所以说啊，烧脑啊。所以说我在玩超人第三次的时候呢，都是尽可能的就是算准敌人的射程外移动，就是我会尽可能不要在敌方回合成为敌人的靶子，尽量不要。当然如果你有时候还是需要的话，那是没办法，比如说我要派阿姆罗开那个牛钢弹跑到前线去做消血的，去做所谓的空气墙消血这样的角色的时候，那当然另当别论嘛。但是基本上我都会想说，就是算准敌方的移动，算准敌方的射程，尽可能在敌方回合的时候，他们只能移动，不会攻击到我们。啊，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我方回合再给他们一次反击，这样子的方式。所以通常在打回合到后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算鸽子，这是家常便饭的事情。这也是很烧脑的原因呐、啊。当然，到后面有了所谓的回避防御选择，就是敌被攻击的时候的回避防御选择，自然在这方面就压力就减轻不少了。这个游戏其实有一个培养角色技巧哈，就是地图兵器，也就是 MAP 兵器。这个东西其实，在第三次机器人大战里面，你要玩得顺。就是你要在第三次机器人大战要玩得好，玩得顺，玩得轻松，地图兵器的使用绝对是重点中的重点。如果你不会使用地图兵器，你第三次机战会玩得很痛苦。这个是我在当年国小的时候懂，到了长大重玩的时候，我才能亲身了解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那什么叫地图兵器？ 可以广泛攻击多个机体的一个类型的武器。通常每一个通常地图兵器都会有一个范围，通常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呢，敌人机体在这个范围之内，你只要一使用，所有敌人都会被攻击。但打不打到中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基本上范围内就是会被攻击到。而且地图兵器有个最大的优势的点，就是你使用地图兵器的时候，除了打多数敌人之外，敌人没有办法选择回避防御。对，就是被地图兵器轰到的时候，是不会有所谓的回避加成跟防御加成的，全部当作是无加成状态被攻击。这就是地图兵器一个最大利益的地方。如果你是直接用一般武器攻击的时候，敌人会因为你选择，敌人应该会选择回避防御加成而影响到你的命中率或是防御率。但第五兵器不会，这就是恐怖的地方。恐怖的地方，另外一个恐怖的地方就是呢，因为你一次打到很多敌人嘛，然后你的经验值会比较多。假如敌人的经验值又比你高很多，然后你又打到很多只。你就可以一口气升很多级，甚至可以升到二三十级都没有问题。所以你有可能因为算好，算把敌人集中好，然后呢，一次用地图兵器一次解决。如果你有搭配精神指令幸运，精神指令幸运呢，是你一使用的时候呢，你的经验值会得到两倍，金钱也会得到两倍，也就是金钱跟剑值都 double。所以说幸运搭配地图兵器就会产生出很大很大的报酬。我就曾经因为用地图兵器轰垮了然后一堆王牌驾驶员嘛，对啊，因为第三次机械大战的敌人的预设等级基本上都比我们高，小兵也一样，当然如果是 BOSS 等级的会高我们很多。那这样子的话，利用地图兵器把它打倒，搭配幸运，你可以得到爆量经验值，一口气升到二三十级，你的角色都变爆强。这就为什么要好好的运用这个方式，因为你要让一个角色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快速升级，地图兵器就是最好最直接的选择。那哪几台机体有地图兵器呢？最著名的就是 WZ Lily 钢弹，它的那个 Hamega Cannon， 它那个头上那个炮，还有百事的那个枪，百事有地图兵器，战舰有地图兵器，这样子。地图兵器不见，地图兵器通常会使用的大部分都是钢弹系比较多。以第三次机械大战里面就是钢弹系比较多，莉莉啊、百事啊、战舰啊，他们都会。还有那个 GP03、诺伊吉鲁，他们有所谓的那个小型广泛飞弹。那超级系的部分基本上是不会。魔装机神会，魔装机神像塞巴斯塔跟那个瓦尔西欧尼，他们是会地图兵器的。而且塞巴斯塔魔装机神塞巴斯塔的那个地图兵器很好用的一点，就是他还会感应我方敌对，就是说即使我方在那个塞巴斯塔的那个地图兵器范围内，因为他会判定我方敌方，所以说他不会伤害到我方。这个是塞巴斯塔的那个地图兵器最方便的点，瓦尔西欧尼也一样啦。这两个魔装机神的地图兵器是不会伤到自己人的，所以说很好用，非常好用，而且伤害也不小。对，所以塞巴斯塔真的是，像我塞巴斯塔举题外一下啦，像我塞巴斯塔在超人第三次基本上就只用地图兵器跟那个类似那个小白小黑的那个攻击，我都通常只用这两个。反而他后面那些大绝招，什么白洞炮啊、 Cosmonova 或者是不死鸟，我反而很少用，用不到几次，都是用地图兵器跟那个艾巴比尼亚，就是那个小黑小白的那个齿魔攻击，就这样子而已。不过也这样就够了，塞巴斯塔光这两个就够了，白洞炮啊、不死鸟啊，没有也没差，真的。如果有亲自去玩，你应该就可以懂了。当然，当然地图兵器的攻击威力在后来重置版就被削弱了，那就没有办法。对，总之呢。这就是地图兵器的使用哦，所以说这也是很有趣的点哦。对，就是 所以说在玩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到后盘，我就会一直开始在被思考说我要怎么样诱导敌人，然后一次解决这样子，用第五兵器一次解决，然后得到大量经验值，就很爽啊。然后也是利用这个，也是可以利用第六兵器的方法，就可以轻松的过关。这也是当然，如果你利用这些东西，然后轻松的过关，你也很有成就感嘛。那个是我长大之后发现到第五兵器的战法之后，打起来就轻松写意啊，然后又很愉快，这样很棒。所以说那时候觉得，哎呀，爽，真的是爽，那个成就感是很大的。这个是第五兵器的部分。当然，像超人第三次有所谓的路线分歧嘛。路线分歧的话，基本上超人第三次很多很多，真的很多。那像一开始其实就有一些分歧路线，比如说你要先打外星，你要先以外星人为主，还是说先以 DC 残党为主，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一些你的路线选择。当然最后的 boss 基本上是不会变啦、啊、基本上我记得另外一个 boss， 我记得反正最后一关虽然场景不一样，但是我记得 boss 好像都是那一位，那是异星人的伍德罗嘛，伍德罗这样子。也会根据你的路线不同呢，会影响到你拿到的机体跟伙伴，比如说你要不要拿那个库瓦多罗，或者说你要不要拿盖马克。像你要拿盖马克的话，你就要走到特定路线，就是这些分歧。其实这些分歧其实变化，方间式的变化还算多。当然我玩过最多是阿法啦，那个 PS 阿法的分歧路线之多真的是叹为观止啊，真的是叹，而且隐藏要素之多也是叹为观止。那当然我们之后再提啦，但至少分歧路线可以增加耐玩度，你可以去走走不同的路线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比如说你打那个，比如说一开始会有登下会登场嘛，下一开始开萨克二嘛，他的萨克二，如果你在前盘里面往 DC 攻击 DC 残党的路线走，你就可以看到下开基隆克，就可以看到下开基隆克这样子。当然如果你一开始就直接转往异星人打那个外星人的话，你就看不到下开金永科了，或是你看不到那个卡尔玛开肯布法这些东西，就是这些比较特别的一些故事剧情啊，或是敌人的一些机体登场等等的。不过呢，虽然说很耐玩啊，但是通常你打完之后大概也有点懒得打第二轮啦，因为这个过程虽然说我地图兵器这么方便的东西，但是你在算格子的过程也不是很轻松的事情嘛，因为你要思考嘛，对啊，也蛮累的。所以通常玩了一轮之后呢，大概会短时间也不想再碰第二轮了吧，可能要等到好一阵子之后才会愿意玩第二轮也说不定。而且超人的第三次没有继承要素啊，你没有继承要素你就很难有诱因再去开第二轮啊，这也是一个原因，对啊。好，那就以上就是超级机器人大战，就是第三次超级机器人大战的一些从那个机制，然后从我的还有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以及第五兵器的一些使用方式等等的，就是跟大家做一整系列下来的一整个分享啦。那我就来说一下感想好了，因为这一款在玩家之间的好口碑啦，所以说这个系列才会开始慢慢茁壮嘛。然后后来超级机器人大战也变成是喜欢机器人作品的玩家非常热爱且期待的作品。然后之后的推出，像是机械大战 EX 或者第四次，都是保留原本的优点之后呢，慢慢修改系统上面缺失，变成更加洗练系统嘛。然后一直慢慢的不断的修改进化，到现在机弹30其实已经变了很多了。虽然说底层逻辑是类似，但是基本上一些细部的设计都有做很明显的改变。我觉得这款虽然难啊，但是其实有技巧的。就像我说的，就是地图兵器的技巧，你只要找到这个技巧，其实可以很顺利的突破难关，像是幸运的使用时机啊，这些东西，地图兵器这些使用啊等等的。我觉得哦，比起现在 PS4 上面推出的那几款那一种可以随意打，就是打起来很轻松，就打起来比较写意的那一种，虽然你可以玩所谓的无改啦，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东西你我是觉得一款游戏的难，如果是建立在玩家束缚自己的方面才能体会到的话，我认为是不好的设计。这个东西是玩家自己自身挑战，而并不是游戏设计人员原本要赋予玩家的挑战，我觉得这个就差很多。所以你不要跟我讲说什么啊，你可以玩无改啊什么的，你废话，你束缚自己当然会难玩啊。但是问题是游戏设计人员本身所设计的难度本来就不是这样子，你不能用那一种自己束缚自己的方式来提升难度，说什么啊，这个游戏你也可以很难玩啊，这个游戏你也可以很挑战的玩啊，我觉得这样是不合理的。撇开自己束缚设条件去玩的之外啦，其实整体来说你只要正常玩都玩得很简，其实都很简单啊。 BTS 或者现在或者激战30都是那一种你用一般的玩法花钱改造或者怎样的，其实都很轻松。比起现在这样子，我会觉得当时的那个游戏平衡还比较有趣一点，就是它没有那么简单。但你说难吗？但是你找到技巧你其实也不难啊，对啊。但是问题是你没有技巧的时候，找不到技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玩得很痛苦啊，对吧？这就是让玩家借由去现场去玩的时候呢，你必须慢慢去参透它的那个技巧是什么。这个游戏的机制所造就出的一些其实还蛮方便的一些设计，如果你找到了，你就可以玩得很愉快，玩得很开心，然后玩得很顺。但相对你没找到，玩得很痛苦。我觉得玩家就是这个乐趣，就是你去寻找这个游戏技巧的过程，我觉得乐趣就是在这里。然后你找到了就棒，就开心，你就可以感受到完全的乐趣了。我认为就是这样的设计，我认为觉得是比较有魅力啦，比较有魅力。所以说像超人第三次，我认为是就是一个这样子要素的作品，就是它很难，但是你只要找到技巧就可以玩得很开心，前提是你要找到，就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超人第三次其实是好玩的。其实长大后再重玩，我再找到那个技巧的那个过程，就是就可以感受到那个乐趣在了。对，当然后面 PS 有推出所谓的重制版嘛， PS 的重制版呢基本上就是以超级机械大战 F5 的机制去做设计的，所以说基本上里面的机制都是以超级机械大战 F5 为主，像是那个可以选被攻击，可以选择防御、回避、反击，这些当然就一定有了啦。只不过 F 应该说重制版里面的一些机制，其实有一些原版比较方便的机制就被修掉了。比方说像百式的地图兵器的范围，在 F 的应该说在第三次的 PS 重制版里面就被弱化了，就被范围就被缩小了。对，然后呢经验值的计算也改变了，像超人第三次的经验值可以一口气得到很多经验值，但是我在玩那个 PS 重制版的时候，我会发现你得到的经验值是有被抑制的，你不太可能在 F 完结篇，不是 F 完结篇，是第三次重制版里面拿到将近可以拿到所谓的一万以上经验值，很难，我就有被抑制到。还有一点就是精神指令的一些改变，像是重制版的精神指令给的很小气啊，就是精神值给的很小气，就是给的很少，又跟 F 一样嘛。然后像幸运又被拆成努力跟幸运这样子，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原版，像原版的幸运是经验值 double 金钱 double， 但是在重制版里面呢，经验值 double 要用努力，金钱 double 要用幸运，是分开的，其实也造就了一些不方便。所以说 PS 的重制版某种程度来说，我反而觉得比超人版还难玩。我觉得啦，比超人版还难玩，因为他把原版的一些很方便设计改掉之后，就打起来他的战法逻辑就要改变了，你不能用超人版的那个逻辑去跑，你可能要用你玩机械大战 F 的那个逻辑去应对会比较适合，所以说那个逻辑又不一样。 所以说超，所以说那个 PS 版我基本上就是没有那么喜欢呐、啊。对，我反而比较喜欢原版超人版。这个就是在这方面的补充哈。总之呢，我就这样聊下来嘛，聊下来嘛。当然，你说我刚刚讲的一些怨言嘛，比如说什么反击超人版像是反击机制不能被攻击机制，就是电脑帮你决定这些很瞎的设计。但即使有那么多怨言，我还是蛮喜欢这一代的啦。我当年国小五年级去玩的时候，因为没有掌握到技巧嘛，所以玩得很痛苦的挣扎。那我表哥在上一节节目里面也有提过，他当时玩的时候也是玩得也蛮辛苦的，但他我表哥后来也直接克服了啦。毕竟那个时候他年纪比我大，我相信他找到技巧的方式应该比我还要多，比我还要快啦。我是直到上了五专之后呢，头脑比较灵光之后再玩一次就玩得很开心啦，对吧？所以说我对这款的评价其实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小时候我过不去嘛，所以我就很讨厌这游戏。但是长大之后我才发现，哎，那是因为我小时候太笨了。其实很好玩啊，很好玩，也不难，只是说我小时候太笨，没办法克服，我就很讨厌这个游戏，对吧？小孩子嘛，其实就是遇到一个你无法克服的游戏的时候，你就很讨厌它，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小孩子嘛，就这样子。不过呢，不过也很神奇的点就是，我小时候玩第三次机器人大战超人版的时候，其实玩得很痛苦，后面也过不去。但是我也没有因此就不玩机器人大战，我反而后面还是有一个死第四次我也去，我还是照样去玩。像一个死就不难嘛，第四次就是当时也是玩的也是很辛苦，也是长大后才不玩。但即使是如此，就算受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激战只要有作品我都还会去玩，即使它很难，我还是会去玩。但到后面就越做越简单了啦，像 F1 街篇那个就是那个系列的那个G8等级的那个顶点了。那像 Alpha 以后基本上都不难了，所以说即使玩到 F1 街篇这种 G8 等级的，我也还是机器人大战有心中我还是会去玩啊，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讨厌这个机战系列，这个系列我还是不会讨厌它，我还是会继续去玩，这样子。我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吼？我想追根究底，大概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机器人。我对机器人的喜爱呢，可能就是打破说，即使这个游戏很难，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子的原因而放弃整个系列。只要有机器人，我就去玩。也许很难，也许很简单嘛，没差，我就先玩嘛。也许我克服得了，也说不定。但克服不了，我就以后再试试看嘛，就是这样子，就是我就不断的玩，不断的玩，不断的玩，玩到现在，像30，我就玩到现在的30，我也打完了。虽然说30我评价不高啦，30就是我没那么喜欢，但是我也是打完的嘛 ，VTX 我也打完的嘛，就是我一直这样延续到现在。当然，现在机战系列到底会不会有新作啊？不知道。就算如果有的话，我也还是会继续玩下去，直到它不出为止吧。这个应该就是我之后我对机器人大战系列作品的那个立场。好，那这就是本节节目了。希望这集节目可以带给听众们，就是如果有玩过的人呢，希望会有一点点感触，或是有一点点共鸣。然后如果没玩过的听众呢，也可以听听看以前的机器人大战的机制是长什么样子，以及它的底层逻辑机制是长什么样子，就这样子分享给大家。好，本期节目到这边结束了。那喜欢我们的节目呢，就欢迎到电玩善哉的脸书粉丝专页给我回馈，就是分享一下你们听完节目的想法。然后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对，评价多给一点啦，对对，支持一下嘛，对啊，喜欢的话就是点个五星评价，让我们知道，我们就很开心。还有，我现在其实会放很大的心力在 IG， 当然我自己的粉丝专页阿苦 Virtual Game 天地当然也是会有，只是说我现在我会放不少比重在 IG 上面。我的 IG 呢就是阿苦 Virtual Game A K U RETROGAME， 搜寻这一个就可以到我的 IG 找我互动。我最近都会把 IG 的比重放的稍微高一点，就是欢迎大家来 follow 我的 IG， 然后跟我一起互动。我会常常发一些现实动态，让大家知道一些我最近的想法，或是我私底下有一些什么想分享的事情等等的，就是欢迎大家来 follow 我的 IG。 好，那本期节目到这边结束啦，那就我们就下一集节目再见咯，拜拜。